如何进行工作教育，从某所高中的探索说开去。我们决定对千叶县内的公立高中开设的公民课的授课情况进行采访拍摄。站在讲台上的教师缓缓地开口，即便影响学业，为了生活也不得不打工，对于高中生这样的声音大家怎么看？这所高中对上课的学生进行了打工情况的实际调查，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授课。听说开课初衷是为了让学生自己对同龄人的现状首先能有所意识。面对老师的提问，学生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不打工就没法活下去，所以这应该算弃车保车吧。不打工就活不下去，但是荒废了学业就不能上理想的大学了。说起来，不那么拼命打工却活不下去，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要自己打工？打工是否会以牺牲高中生活为代价？课堂上的学生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无法简单下结论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课程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同时也涉及了在实际打工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被卷入了黑心兼职的话该怎么办，希望能够借此引发学生自身的思考。通过这样的课程，跟同学们再次强调，如果在打工过程中遇到困难，希望能够主动寻求帮助，可谓意义重大。本来学生们即使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向教师或学校寻求帮助，因此教师们如何才能接收到孩子们的 SOS 信号，将会是个课题。如今有些高中也开始配备学校咨询师，探索教育同福祉的联动，可这样的学校仍是少数。在各种各样的探索中，有所学校正在尝试通过医务室来接收学生的 SOS 信号。得知此事后，我们进行了采访。在北海道的某所高中，保健教师们正在努力尝试，尽力扮演好学生的倾诉对象，以期能够了解学生所抱有的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各种烦恼，引导他们妥善解决。医务室正是能够接收到孩子们的 SOS 信号的场所，请你们先观察一下医务室里的学生们吧。在公立高中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保健教师立刻将我们带到了现场医务室。这时宣告休息时间开始的铃声敲响，紧接着医务室里响起了敲门的声音。老师，让我给手机充个电。医务室可不是充电的地方哦。教师念叨着，开始跟跑进来的高中女生闲聊。这位高中女生一直在医务室里待到休息时间结束才回教室。目送女生离开后，保健教师向我们说明了医务室的意义。她的容身之所就是这里哦，医务室。这天来的高中女生出身单亲家庭，家长工作繁忙，家里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这个女孩能够放心待着的地方就是这间医务室。学生们来到医务室之后，这位教师通过跟他们闲聊，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来不断发现问题。比如有个学生来到医务室说身体懒懒的，仔细询问过后，学生才和盘托出，其实一直打工到半夜太累了。原来家庭经济拮据，他需要打工赚钱。当然只是侧耳倾听，他所面临的家庭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可是遇到困难的高中生中，有很多人都会对旁人隐瞒，渐渐变得更孤立。在这层意义上，首先要摸清他们的烦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我们感觉到，这是因为有人倾听，这间医务室对学生们来说才成了一处可以安心卸下伪装的场所。数年来一直在医务室里跟学生共同度过短暂时光的这位保健教师，有一名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的学生，那是一名自幼失去母亲的女学生。她每天都会到医务室来，不停发着大大小小的牢骚。自出生以来，这是一件好事都没有，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了，好想早点死掉啊。那名女学生在来医务室三个月后 辍学了，可是他辍学后也一直跟保健教师保持着联系，一有事儿就会来医务室。我没钱了，我怀孕了，好想再回学校上学。一遇到困难或是有烦心的事情，他都会来医务室，无论以何种形式，能有成年人陪伴在离开学校心怀不安的年轻人身边，对他有着重大意义吧。可是一位教师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如何才能救救这些孩子？为此，我们请教了常年以来研究儿童及年轻人贫困问题的放送大学副校长宫本美智子女士，她的思考给了我们启发。只是在教室里，很难看透学生们深藏在内心的故事。如果能够创造一个可以让学生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深陷困境的环境，并且有人能够敏锐地接收到信号，那就可以从中发现问题。宫本女士举出了一个具体的事例。高中校内茶水吧， NPO 的社会工作者会趁午餐时间，在高中校舍中谁都能驻足的地方开设免费茶水吧。下午的课开始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摆满了瓶装茶或果汁以及曲奇、鲜贝等小点心，可以边吃喝边聊天，一切免费。在这个茶水吧里，曾经有学生拼命往嘴里塞放在桌上的点心，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吃过午饭过来的。工作人员试着问他是不是肚子饿，才发现这个学生的生活状况其实正急转直下。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或自治体设置公共咨询窗口等对策都是眼下迫切的课题。可是一线的实际状况却显示，事实上可以充分运用现有的场所或时机，如医务室或午餐时间等，来构建能够接收到高中生们的 SOS 信号的机制，以发现学生们看不见的贫困。如果能够在身处困境的学生身边设置一个便利的处所，就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只要立足做些实事，发挥聪明才智，就能够发现看不见的贫困，给予孩子们必要的救助吧。为了不再重复贫困的再生产，对高中生来说，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升学。宫本女士提出，无论出身何种家庭，能够平等接受教育的教育保障至关重要。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问及高中生未来打算的时候，选择就职而非升学的学生中，每五人就有一人回答，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升学。在教育保障这一点上，国家政策也在一点点进步，例如决定引入不需要偿还的发放型奖学金等制度。可是碍于裁员问题，发放对象极其有限，同不受家庭收入左右都能够考入理想大学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其中企业或地方自治体为了支援优秀年轻人，也开始完善助力大学入学的制度。在此我们想介绍两个例子。失语奖学金是什么？约有一万人口的小镇鹿儿岛县长岛町，此地自2016年开始实施失语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始于一种危机感，镇上长大的孩子大多会到城市中去，不再返回故乡。该项目便旨在吸引优秀的学子重回故乡。项目的制度规定，申请失语奖学金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如果回到家乡工作，将无需偿还作为大学学费借得的奖学金。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财政来源。原来长岛町因失语养殖而闻名遐迩，每卖掉一条失语就会有一日元的捐款被积攒起来，成为奖学金的财政来源。这一项目也在其他自治体得到了推广。同样是失语产地的富山县冰见市决定与长岛町携手共同推进和研究失语奖学金。启动这个项目的是当时年近30岁的年轻副町长井上贵志先生。 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总务省工作，因地方创生人才支援制度而被分派至长岛町。井上先生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狮鱼是洄游性鱼类，也是出世鱼，希望年轻人像狮鱼一样在城市里学习本领，然后回到故乡扛起领头人的大旗。奖学金偿还支援项目。另外，大学在校期间就开始助力偿还奖学金的项目也已经启动。这个项目的魅力在于不仅是奖学金，同时也有可能在支付入学金上提供帮助。用于支付学费的奖学金在入学前是不会支给的，因此考上大学了却没办法支付入学金，结果不得不放弃升学的人不在少数。于是一种新的制度诞生了，不仅能在入学前提供必要的费用，在校期间也能够协助学生偿还奖学金。支援这一项目的是人手严重不足的护理行业，整个业界构建起了全新的制度，希望学生能够以兼职的形式在护理业界工作，保证人才的储备。首先在入学前，通过该制度将急需人手的护理机构与为升学费用等一筹莫展的学生进行匹配，由护理机构向学生提供入学金等借款。学生顺利入学后，大学在校期间需要在护理机构工作，利用收入偿还奖学金。工作时间主要是人手尤为不足的清晨、深夜以及通宵陪护的时间段。其实这个时间段的时薪比较高，对学生来说也不会跟上课时间冲突，性价比很高。设计出这个机制的是株式会社护理你我他的代表奥平干野先生，他突发奇想，人手不足却时薪很高的兼职，为钱发愁却时间自由的学生，难道不能将两者配对吗？有关方面为我们引荐了一位利用这项机制在护理机构边打工边上大学的男同学，小龙，化名，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病倒了，他家无法筹措到大学的入学金，当时他接受高中老师的建议，决定利用这一机制从护理机构借了80万日元，用于支付入学金等费用，顺利入学。在校期间，他向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申请了240万日元的奖学金支付学费。在夜间大学上学的小龙每周五天早上6点到9点工作3个小时，早上的时薪很高，月收入大约16万日元，而且中午这段时间可以花在学习或兴趣爱好上。根据该项目的设计，每月会从小龙的打工收入中扣除5万日元作为偿还奖学金的费用。小龙说，毕业的时候有望同时还清全部借款。如果没有这项制度，我可能根本就没办法上大学，而且打工和学业能够兼顾，工作起来也非常得心应手，将来我想从事能够用到护理知识的工作。对优秀的人才求才若渴的企业，以毕业后入职为条件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的举措也正在加速发展。为让渴望升学的高中生掌握到这些信息，保证其能够入学，不断完善社会整体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